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三节对他们说，你们不可带着被掳的人来，你们想要使我们得罪耶和华，加增我们罪恶过犯，因为我们罪过甚大，已经有烈怒临到以色列人了。于是带兵器的人将掳来的人口和掠来的财物都留在众首领和会众面前，以上提名的那些人就站起，使被掳的人前来，其中有赤身的，就从所掠的财物中拿出衣服和鞋来给他们穿，又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有软弱的，就使他们骑驴送到棕树城耶利哥他们弟兄那里，随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好，这里有一群英雄榜哈，这英雄榜是这些人听了先知的话，要拦阻一群军队，甚至要要求命令，使得这一群军队刚刚抓到放到口中的肥肉要吐出来。肥肉是传统的讲法，现在要把它形容说成肥肉，我们本来就吐出来，现在燕窝或者是什么哈，要吐出来，那很难的，这是与虎谋皮的事。可他们就去了，他们就讲了。然后这些人不仅是成功的让这些非常凶狠的军人居然就把这一群掳来的放了，十五节以上提名的，就是十二节的这些有名的人，各位，这些有名的人哈，可不可以用一个名字来代表呢？这些有名的人可能就是好撒玛利亚人。请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路上发生的事。有一个人被打得半死，衣服剥得精光，然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他，照应他，医治他，给他穿衣服，扶他上牲口。回到历代志下28章，有一群人被掳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有些人让他们，第十五节，让他们有衣服和鞋穿，给他们吃喝，用膏抹他们，其中软弱的使他们骑驴回耶利哥。当然刚好相反，一个是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一个是从撒玛利亚送到耶利哥，然后当然最后他们再回撒玛利亚。这段很稀奇，这解经家说可能耶稣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比喻的背景是这里，看起来是很通的哈，而且也很就是很难想象，但是我们应该能够相信圣灵会做这种奇妙的工作。这是一个整个惹上帝愤怒的地方的一个很基础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居然是有这么明显一个顺服上帝的情形啊，还恩待他们。那这中间有没有消除以色列和犹大中间的很多的仇恨啊？还有这件事情最高当局就是君王是怎么说的？也都没有讲。但是亚哈斯是当时当政的，他在这件事上是不是也默许了好撒玛利亚人或者是以法莲的几个族长所做的这些事呢？是不是也算是他的一个正面的呢？十六节，那时亚哈斯王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因为以东人又来攻击犹大，掳掠子民，非利士人也来侵占高原和犹大南方的城邑，取了博士麦、亚伦这几个城哈。第十九节，因为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犹大卑微。就是犹大这个国家，现在可以说差不多四面楚歌哈，北边就是以色列，跟他们有征战。我们刚才还看到，各位，我们刚刚是讲那群好撒玛利亚人啊，不过重点是那是一场战争，战争是北国胜过了南国， 啊，犹大输了，然后呢，以东人也来攻击犹大，非利士人也来攻击犹大。那如果你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你可以看到，历代志也看得到了，亚兰人也在攻击犹大，真是好可怜。那这时候，这么多人都在欺负犹大，那耶和华呢？耶和华这造成这些事，因为他们离这些亚哈斯离弃了上帝，所以耶和华造成这些事。那亚哈斯应该怎么办呢？亚哈斯在二十节我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哈。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我说莫名其妙，就是说亚述王干嘛来啊？干嘛来这里欺凌他？第二十一节，亚哈斯从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并首领家内索取的财宝给了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后面哈，二十二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然后他就去祭祀大马色的神哈，说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众人都灭亡了。啊，现在别的没有太多问题，有问题的是亚述王。我们看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九节，你这就有点看得懂了。我们等一下马上会讲哈。列王以前也讲过，列王记和历代志可是没有冲突的，但是他的确列王记的那个历代志的那个神学的观点特别强哈。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一节就开始讲他登基了，他不行政的事情，然后做这些耶和华不喜悦的事情。第五节，亚兰王以色列王就来攻打耶路撒冷，不过没有胜过他了。但是就是所谓没有胜过他，就是最后这一战不能打赢，其他一直都在打赢了。那亚哈斯就很危险，很可怜。亚哈斯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是吗？围造就业，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话，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各位，这明显跟历代志讲的不是冲突，是相反。而且我们看列王记，我们就看懂了为什么大马斯，为什么这个亚哈斯，就为什么这个亚述王会上来，在历代志下28章第二十节，为什么他会上来？他上来是要帮帮犹大王的。那明明帮赢了嘛，这问题解决了，两国的联军被打败了，亚兰和以色列的联军被亚述打败了，而且他送的礼物也发生果效了，就是他送了礼物发生果效。可是好大的胆子啊，历代志下28章20节居然敢伪造历史啊。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不会的，但是很多人一看就觉得是这个，看起来是不要仔细读圣经的事，其实这是更不仔细的。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从历代志你也可以看到，历代志很多的取材取自列王记，而且列王记早就出来了，是以色列都在看，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亡国的时候他写的，历代志是他们回归的时候写的，就是他们都知道列王记。历代志不会不知道，人家知道列王记，他也在采取列王记，只是他在表达一件事，这件事其实跟列王记没有冲突，这件事用一个更深的神学来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来看什么叫做帮助。 各位，哎呦，一个吸毒的人，毒瘾犯了，什么叫帮助他？哇，眼泪鼻涕全身都是，叫苦连天，在地上打滚。有个人很有同情心，给他一个安非他命，帮助他，他就不流鼻涕，这是不是帮助？那我这是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在讲帮助。那我们今天很多的帮助是不是这一类的帮助？哦，如果你去看那个经济上的问题啊，到今天因为美国这个经济什么金融海啸，不管你怎么讲啊，我也看到美国左派右派的经济学家，你们有的时候看什么格鲁曼啊、凯因斯啊，这些都有很多观点。有人说奥巴马所做的，当年罗斯福所做的，就是饮鸩止渴，就印更多的钞票，然后把危机放到后面，再过几十年再下一代人崩溃来谈，讲的也有道理。但是你如果说照有另外一派的，真正要解决经济问题，就要让那些烂的坏的死掉，你不要救他，那好像又太残忍了。因为所谓烂的坏的，老实说也包括我们每个人，对不对？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点钱放在什么什么什么之下，对不对？就什么叫做帮助？我们刚刚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吸毒人你怎么帮他，另外一个是这那么大的经济问题怎么帮他？你怎么帮印度？你怎么帮啊？就是街头的游民很多，什么叫做帮助？这问题还真不小哎。我们是用柔和的方式，好像圣经上讲的嘛，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赤身露体就给他衣服穿。刚刚我们看好撒玛利亚人也是做这样的事，我们就这样，这是帮助，这一定是帮助，因为圣经里有讲，而且我们的常识也知道这事。但是好，可能各位会想到说，长期的帮助和短期的帮助，那个吸毒的人你给他毒品是短期的帮助，那我请问你什么叫长期的帮助呢？长期帮助就是让他戒毒啊，这一类啊，我也看过，有的写的很幽默的小说哈，短篇小说也有，写的非常痛苦的也有。就是你怎么帮助一个街上游民呢？最后给最好的建议就是你打破玻璃抢银楼，不治死罪，抢珠宝或者抢一件衣服，然后就关在监狱里，就可以度过一个冬天，有吃有喝，很温暖。这真的就是说，到底什么样好，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什么样政治制度能帮助人？凯因斯的理论或者是什么的理论能帮助人？我们要国家民族要怎么样？各位，这就不像你以为说，吸毒的人给他毒品，必定不是帮助他，是害他。就不是那么好回答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实在是不大清楚。好的基督徒不一定是好的经济学家，我们也不一定知道什么是好的经济学家。教育的理论也是，我们让小孩子自由发展是对的，还是我们应该体罚？各位，你不要说体罚已经一去不返了，历史会回来的，你放心。过一阵可能又有什么制度又来了，回教徒如果统治这个世界，也许体罚又开始了，然后我们又会说这也很好。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有很多的变化的。我不再说任何的事，我在说我们的帮助是从上帝来的，这正是历代志的观点。历代志不会不知道亚述暂时解决了他的问题，但历代志说那不是帮助他。那我们可以很容易说，哦，这个人吸毒，然后给他毒品，暂时解决了他那个打喷嚏流鼻涕的那个痛苦，但是是害他，让他毒瘾更深。就这种是很好像很明显，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多事情，我们是不是也把短期的当长期？长期能长到多少？长到最长个人生命80岁90岁，你能让一个人安安稳稳的活到90岁，这是帮助他？哦，是哦。一个人活到90岁帮助他，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对一个80岁残民已逝、杀人如毛的这个 一个暴君，我们可不可以推翻他？这是不是帮助他？我们请国外军队来打他，是不是帮助他？还是帮助我们？帮助他更少犯罪，帮助他的百姓能够早日脱离？这些啊，各位都没有那么好回答。就我的观点只是，别的不知道，我们要依靠上帝，亚哈斯没有依靠上帝，所以他寻求的帮助不是真的帮助，最后会凌辱。这一点绝对是和圣经每一个字的，他没有说谎。好，那亚哈斯就越发的得罪神哈。我们回到28章23节，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色之神，因为亚兰王的说，因为亚兰王的神帮助他们，我也献祭于他，他好帮助我，但那些神使他和以色列人败亡了。这话也很有意思哎。对，各位，这个真是比你想的恐怕还要再更深入一点啊。大马色就是亚兰的首都，大马色神就是他们的神明的万神之王了。哇，他想的应该也很合逻辑，亚兰军队我打不过，那亚兰军队那么强大，因为亚兰的神或者大马色神帮助他，所以我也帮，我也献祭他嘛，那他就会帮助我了。如果是这样，他不会想到说，那大马色的王再多献祭一点给大马色的神，那么大马色神又帮他了。就是我们现在在求助的一个王，就是看你的礼物有多少。那么很明显的，这些神就是哇，超级的贪官污吏嘛。那我们没有钱也就没有办法了嘛。那这种神应该打倒啊，对不对？应该抓贪官污吏才对啊！你怎么还去拜他？因为他很有能力，他不会想想看，你真的今天到这个地步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不行，你多行不义嘛，你不敬畏上帝嘛。我献祭他，他好帮助我。一个很窝囊的，一个很贪钱的，这个人也许吸金有本领，出兵没有能力啊。你为什么凭他，我给他很多钱，他就会帮助我呢？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当然是无济于事。可是这种荒唐呢，在全世界，我看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最聪明的拜偶像人，都是这样，就在寻求一个不能帮助他的神，寻求一个你自己想象的神。不过如果你不敬畏上帝啊，所有的事情就都很荒唐，可能也都很合理。你不敬畏上帝，你怎么想都对，也都错。他当然也可以讲，我也有寻求神啊，我有寻求耶和华，没帮助啊，那我就要请问你了，你寻求耶和华你是怎么寻求他的？哎呀，我跟我老婆已经和好了，我说哎，我爱你 啊，那我要问你，你怎么跟你老婆说我爱你的？哦，当然是一面打电话给我情妇说我爱你，一面跟我老婆说我爱你。你觉得这样可能吗？他会跟你和好吗？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不是专心爱上帝，你说上帝我在求告你，然后刚刚你才刚刚从那个妈祖庙回来，你觉得这样上帝会喜悦吗？你用你的常识想想看，你会喜悦吗？因为这就是这个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我觉得是核心，但也是最叫人讨厌，就是你信神只能信他，你不要说我是宽大啊，什么都信啊，那个是赌博，那是利用他，那不是信神，你把自己当神了。你把你自己这么软弱的人当神，那什么意思？我们这是又是矛盾，我们这么软弱，所以需要神明来帮助，我们又在贿赂神明，用我们的软弱力量来贿赂。如果我们的软弱的一点钱能够贿赂到这个神，那这个神不是更软弱吗？就我们始终在做这种糊涂事哈，不去反省你是得罪了上帝，事实上整个都是上帝把你交在敌人手里。那亚哈斯就越来越火大，我想也是越来越不择手段，就把神殿的器皿都来了，然后毁坏了，然后封了耶和华殿的门，不要去了。从一个讽刺的角度来讲，所有的神明只有耶和华他把他当神，只有把耶和华当神，你说不是他把他封了，对吗？他就很气他嘛，都是你害的，所以我把你封起来。 都是你害的，就是耶和华有能力害他，他还把他当神，他这都定他自己的罪，然后到处建祭坛，然后到处建丘坛，然后到处惹神的愤怒，这死得非常惨。或者死得非常惨呢，就是他就是没有葬在王的坟墓里面。其实比起很多好王，包括后来的约西亚王，好像还没那么惨了。我也提一下好了哈，因为这是历史上他亚哈斯王我们不太熟悉，可是以赛亚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我们就看几处好了。以赛亚书第七章，这个背景跟我们刚刚讲的背景都是同样一个时代，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角度，三个作者历代志、列王记和以赛亚在提这个事情，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哈。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这里哈，整个因为这个联军要来攻打，整个亚哈斯和犹大众民就非常害怕。然后这时候以赛亚就出去跟亚哈斯讲话了，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那这里我们也不大看得出来不要害怕是什么，不要害怕，那你应该做什么？应该依靠上帝，你不应该做什么？不要去依靠其他的人。如果你从人来看，亚哈斯真的做了唯一一件对的事。好，把整个的当时的世界大局势再简单讲一下。当时整个这块地方的霸主，而且在这里已经上百年而且越来越强盛的霸主，就是亚述。这个霸主越强大呢，他的手就会越伸越远了，不管是大公司或大国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是人性本性，就是一直要伸，越伸越抓越多。所以在巴勒斯坦这边的几个小国就害怕了。那亚兰因为跟亚述最有直接的冲突，所以亚兰最怕，亚兰就想跟他南边的以色列再拉拢以色列南边的犹大，三国结盟来对抗亚述。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哈，就那个时候春秋战国哈，近东的春秋战国，还有一个关键性就是埃及。埃及后来又出现了，其实亚兰、以色列、犹大三个加起来应该都打不过亚述，但加上埃及可能有一点点希望。不，亚述后来是亡于巴比伦了。那这两个国家，亚兰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呢，也是有恩怨情仇，对不对？更早我们看过亚哈为了基列拉莫那个事情，也是有恩怨情仇。这恩怨情仇也是什么时候有更大的利，什么时候有更大的祸患，他们就会在这利和祸患中间为了避祸或者是结利而又结合在一起。那他们两个很快结合起来，他们希望犹大也加入。犹大的动作迟疑，于是他们两国军队就联合起来要来打犹大，逼着他们一定要加入。那这个时候亚哈斯其实心里已经决定了，我要找亚述帮忙。各位，找亚述帮忙是最对的。你这时候什么西瓜靠什么大边战胜，你跟亚述联合一定是好的，因为亚述要吃掉这两个国家，亚述又那么强大，你拍一个强大国家的马屁，比跟两个小国结盟惹这个强大国家怒气，就政治战略来讲是比较对的。那可是以赛亚就耶和华就借着以赛亚警告他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你不要去结盟。我们也讲过很多次，这一类的经文都会让我们以为你去结盟跟其他的国家结盟是不对的。就如同我们看以扫的事，扫罗的事，不小心看，我们会说立王的事是不对的。就如有的时候我们敬畏上帝人会有个观念， 看医生是不对的，找经济、外交或者这些东西来解决问题是不对的。那对的是什么？单单仰望主啊、哦！各位，这种敬虔我一定要把它打破。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那你说我们就单单仰望主，那你就单单仰望主。第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仰望，他在哪里呢？给我看一看吧。那祷告算不算对还是不对呢？就我们做的任何事，哎，你就不要吃药了，你就每天哈好好过日子，然后好好吃好好睡。那好好吃好好睡算不算仰望人呢？是不是仰望食物呢？仰望枕头呢？各位，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我们圣经里没有禁止你，我必须说没有禁止你结盟，也没有禁止你立王，但是禁止你在不信上帝情形下立王，不信上帝情形下结盟。那在以赛亚跟亚哈斯的对话里面，其实看就是这些历史刚讲起来你觉得很复杂，你把它忘记好了，讲得很简单。在亚哈斯那里，以赛亚是跟他讲一句话，必有童女怀孕，就是那一段。那段讲起来就是你要信靠上帝就完了。那个如果你看第七章，那个解释起来复杂的不得了，到底那个童女是谁，生的孩子是谁，是不是有两个孩子，然后什么时候问题可以解决，那些都是很花力气的。但是在这么多的很复杂里面，你讲一个简单的事情，你总是要把那个最简单的那个重点抓住，你要信靠神。所以重点不在立王不立王，看医生不看医生，结盟不结盟，找人帮助不找人帮助，很容易你就以为是我们就是关在一个房间里就是最好的事情，不跟任何人来往就是爱主不爱世界。你关在房间里你就跟世界在一起，因为你就是一个世界，我们就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嘛。我们需要去信靠神，但信靠神所有的那个反应实在我们很难说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